Ken， 我跟你说，我们家最近换床了，因为原本的床跟小孩子一起睡实在是太挤了，所以我就选择跟你家一样的棉豆腐。
哎，你怎么能撑到现在啊？我们家是女儿一出生就换芝麻豆腐的床垫了。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不早点换？我之前真的是太笨了，因为我现在换的是2000颗独立桶，支撑力更硬 Q 更成熟的芝麻豆腐，天然乳胶层加记忆棉，特殊的低反发糖感，成熟又沉稳，让人睡下去就离不开。而且我还一起换了棉豆腐实木床架的新版，是高脚收纳版。
诶，我也要，怎么那么好？
啊，你没有吗？
我没有。
哈哈哈哈，第一趴设计释放空间，坐上床不用爬上床，还能选配滑轮收纳箱，充分运用床下空间，一样台湾制造，一样5年保固哦。
我要换床架，我先说，我真的要换床架。好，现在买床架加床垫组合购，即享95折，再输入折扣码 I believe， 还可以再折1000元，期限直到8月16号为止。
百灵果要去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咯，
想要看我跟凯莉的现场 talk show 吗？
会有很多现场互动哦。
对啊，跟我们一起哭，一起笑，还有一起欢呼。 I don't know
为什么要哭，
像你那么 emotional， 我那么 emotional， 谁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来到现场就知道了。10月2号晚上8点半在马来西亚，10月4号4点在新加坡，想要购票的请到下面资讯栏按连接，或者到 IG 上有 bio 也可以哦。
大家一起来吧，
耶、yeah。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
陈仇儿少教研的执行长徐，耶、
yeah! ！真的很谢谢徐，因为我跟凯莉其实昨天就来那个陈仇儿少家园，在南投的
店，我们就来育幼院住了一晚。
育幼院的一晚真的蛮有趣的，因为说实话，我必须老实说，然后大家就是不要骂我骂太凶，因为我对育幼院的印象全部都是来自于好莱坞的一些惊悚片
故事。他来之前就说：“天哪，会不会闹鬼？”因为电影里面育幼院就是会闹鬼。我说：“你很夸张啊，育幼院就是安置中心。”我讲这句话之后，
结果
我昨天晚上住在这，好，我非常铁齿哈，就是不太信的那一种。小孩子就是要讲鬼故事，然后哎，生服员也讲鬼故事，
所以昨天你们都讲了。
我们昨天讲了很久的鬼故事，而且我的鬼故事是我小时候发生，我就自认很骄傲，就小孩就说好无聊、哦，我就觉得你嫌弃我鬼故事啊。他们就开始说他们在这里哦会看到什么啊，然后看到什么什么紫色的影子，还有脸孔啊，然后有的看起来像神明啊。然后另外就说对啊，有的小孩他已经跑掉，然后我又看到楼上的小孩声音啊，但是其实没有人啊，什么时候他们就讲得很自然。他说 OK， 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之前什么前几个月有朋友的朋友钓鱼啊，然后钓到一个尸体啊什么，他们就是自然后我就 OK， 这个是睡前孩子睡前要聊这些是合理的吗？然后我就在那边很惊恐，又要表达很镇静，然后他们安抚，就是我跟生服员一起安抚小孩子睡着以后，生服员就说凯莉你有意愿吗？我等一下要去巡逻，你要不要陪我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好啊，
你就巡逻嘛，
巡整个家园呢、欸。
我就这样，你要跟大家讲家园在哪里？我家园其实家园就是在埔里的山的旁边，所以我们后面其实就是山。我早上出去跑步，空气非常香。可是这边家园很大，有三栋嘛，三栋
不止啦，
四栋加上那个四栋加上那个宿舍，
对，很像就是小学，就是山里面的小学，
对，很漂亮的小学，
很大很暗，
很大，
晚上都没有人，
晚上没开灯嘛，
晚上没有开灯，
你没有看星星吗？昨天晚上
我没有人告诉我要看星星，大家都说哦，我们有些孩子就是可能体质很特殊，他们会说啊，中庭上一整排都是他的朋友在看。然后我们就要去寻那个中庭，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体质很特殊的孩子
别人到底会怎么认识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 Ken 的刻板印象是真的所以我们来问执行长先问讲鬼故事，就是小孩子很爱听，
为什么小朋友那么爱听鬼故事睡觉？
因为他说我的家，因为我跟 Ken 住不一样的
小
家嘛，
我
的小
家他们也要听鬼故事，可是我没有鬼故事，因为我最害怕的，然后我就说哦你们讲，然后我进去房间，
他说叔叔超害怕，
就是各种想象啊，各种生活上面你平常因为你就算乱周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你是乱周的对，然后掉到尸体那个应该是纯属虚构，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要通报
掉到尸体不是他们本人，好像
是
新闻事件，
真的吗？
对，
是南投的新闻事件，
没有吧？有吗？
他说他们的朋友的朋友啦，
真的哦，好吧
whatever， 但我觉得
反正就是
可怕
小孩其实蛮喜欢这些的，可是你如果你到最后如果他真的碰上的话，他应该真的会吓到 吓到不行。
对，那你自己在这边这么久，十几年嘛，
对
对
对，
你有遇过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事件？
有看到很多影子过吗？
你说特殊的事件，那种很惊悚的，
那我们先聊那个好了，好不好？
阿嬷吗？
对啊，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边其实陈丑儿少家园就是其实是陈丑阿嬷他一手
设立的，
一手设立的嘛，因为他从几十年1969年那时候开始得他癌症痊愈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开始全身奉献到就是做公益这件事情上面 ，right？然后我们昨天也去看了他的那个纪念馆
故事馆、
嗯、然后中间其实你们也讲了很多，说阿嬷其实他都是算是有在修行的人、嗯、所以其实
可以算是有通灵体质吗？可以这样讲，
他算算是神职人员啦，
神职
对、
嗯、
然后如果你要说灵媒，我觉得他跟灵媒的角色可能又不太一样，他比较算是神职人，就是他可以透过某些管道转移，就是可能另外一个世界想要带给这个世界的某些讯息，这样。
可是来这边之前，徐宇，你其实对这些就是超自然现象，你是
我一点都不当这是什么，
你不当一回事吗？
超级不信，
你原本是铁齿，超级不信，你原本是铁齿。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 sometimes 还是蛮铁齿的。
你哪有？你看起来就已经完全成熟，你已经完全成熟这里所有的讯息了，好吗？少来了。
应该是说，有些讯息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赌一把，就觉得说，哎、欸，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然后，或者是说。这么说好了，就是有时候阿嬷要跟我们讲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可以用很笃定的方式说，他不可以告诉你会出事，他可能会某些暗示，对，他可能会给你什么东西或怎么样、
哦、因为阿嬷会做梦，梦到一些讯息嘛，
对对对对对，
阿嬷又是这里，在他去世前是这里的大总管，
算是对，
所以他就会来这边跟你说
你要干嘛、欸、对，我可能给你什么，你要干嘛，你要什么时候去做什么。那我、
哦、阿嬷会叫你去烧符，然后你不烧嘛，就觉得啊，你刚骂我为什么要烧，我直接讲。
对
、欸、这真的蛮铁齿的、欸、
真的很
啊、就是这里的大总管，就是你老板叫你去烧符，然后就算我有点不信，我就觉得 OK 好，这就是一个任务去执行、
啊、
他说、嗯、你刚刚骂我妈，
可是那有脉络，
我偏不烧。我真的
有
脉
络，对啊，
但我们不能、
啊、
不能有小孩子的资讯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脉络很重要的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促成这一切，就是说我今天创造了一些变因在里面，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克服这件事情，就代表或许他有机会。可是这些事情如果让你决定你更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就代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walk you 之类的、嗯、之类的啦，
反正事在人为嘛，反正不管怎么做，
对，但所以我们要开始讲那故事吗？
没有讲别的，讲那个，因为洋娃娃的故事，那个洋娃娃故事是昨天，因为我们昨天来的时候是先去那个一个叫做
靠
山
咖
喱，
对对，
靠山咖喱其实就是你们跟梁显堂基金会，然后跟 Feeling Spa 一起弄出来的一个
品牌，
然后想说让就是这边的小朋友可能有地方去实习，或者是让民众更认识这边小朋友的一个管道嘛。
对，
那我们在那边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坐下来。然后，
那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啊？对，就是你们的那个
同事
伙伴就来跟我们说，哎、嗯欸，
他们来介绍陈丑阿嬷，
介绍陈丑阿嬷，不是，他说介绍那个先介绍家园，说啊，你们今天来的非常好，今天鬼门开，然后我傻眼，我说，因为我们来的车上才讲完说
鬼故事，
说我的那个刻板印象，然后我听到鬼门开，我说。啊、怎么那么快？他说、哦、不是，是因为今天放暑假，所以小朋友基本上就是
会全部都在
家园里面，就不用没有去学校，所以就是生服员要花更多时间来陪伴，然后跟他们玩，然后计划说暑假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
二十几个孩子的暑假，
那超累。我说哦 ，cool，OK、okay。可是后来就说。不过你们想要听别的故事吗？
因为刚好那事情是发生在他身上、嗯、因为如果是别人、
啊、我们要怎么称呼他，可以叫他
兔子
我们的伙伴兔子，
对对对，
是志工，
是我们的社工，
算
是我们的
社工，
对对对，反正就是先说一下阿嬷的人设好了，就是大家一般看到她可能就觉得说，哎、欸，是一个很慈祥的阿嬷这样子，然后很有爱心，对，
地方人士都认识她，
没错，
镇上的人都知道她是谁。我们刚去吃早餐，问你们认识陈丑阿嬷，说认识啊，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对她的想象都是这样嘛。那可是因为我们算是贴身跟她工作的人、嗯，那所以就是贴身之后，你就会看到她完全的面貌，没有不好，对，
就比较传统一点。
对，她其实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人，然后所以就是她。 要管的事情其实他会管很多，因为他会觉得就是所有的细节反正什么都应该要照顾到。那所以常常在我刚接手这里的工作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家长的角色，我就是在管孩子，我就是在照顾孩子，但就有一个就是公公或婆婆，对，就在后面给你指手画脚，
又有能力募到很多款的婆婆，
对对对对，类似很难呢、啊，
很有钱的婆婆，
对，
募到很多款的婆婆、這個、来跟你说，
画风骤变，
对，这样很有画面嘛，
对，那
爱你但很。很有钱的婆婆，
对对，就是她的
通灵能力，
对，
她有通灵能力的婆婆，Oh my god，
她都没有不爱你，可是有时候她会让你摸不着头绪，例如那一次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开会，那其实开会它就是一个讲很生硬话题的场合，比如说日常我们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特殊事件，然后哪一些可能大家做没有做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会在开会的时候一起讲，所以那气氛其实已经够硬了。然后阿嬷就忽然进了办公室，进了我们的那个会议室，然后也完全就神来一笔哦，他就说你们，他就指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他就说你们的那个行为要注意一点。那我就想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进来就叫我们行为要注意哈？然后他就说你们里面有人做出不检点的事，嘿，然后就是有不伦的事。然后我就想说
就一堆社工生辅员，然后就说你们不伦，
对，
说你们在这里打炮，
哔哔想到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想说天哪，有人在这里打炮吗？
对，因为我就想说不伦，所以是怎样不伦，然后就算不伦这是可以在这里这样讲的吗？对，然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自己招供，他没有要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他要我们自己招。好，然后那时候他就指着我嘛，我就是这里的主事者嘛，他就说你负责去把这件事情调查出来，好，然后你要来告诉我你打算对这件事情做什么处理。我说你从头到尾没有给我任何脉络，你到底要我调查什么？
这是阿嬷梦到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跟他认识很久，就他获得很多资讯的方式不是从 Google， 是从梦到。
那我问一下，那根据你过去的经验，阿嬷梦到然后准的情况有多高？
很高。
所以你其实已经有点信真的
有
不伦，
所以其实他冲进来，你
我其实没有怀疑，我其实没有怀疑。对，因为你就是有碰到嘛，好，没有那个就很冲突，就很冲突。好，然后所以他就说，他就给我看了那个纸条，然后那个纸条就是上面就是只有写两个字，就是那个女方的名字这样子。他就给我看看完之后，就把纸条收走。他就说就是这个人，好，他就给我看就是这个人，然后他说你去调查，好，他也没有说别，他就说你去调查。
所以你已经知道不伦的女方的名字了，
对，我已经知道不伦的女方是谁，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们男的这么多
那你想想到说天哪，既然他会做这种事，还是你觉得那个不伦女方他写的兔子嘛，阿嬷写的兔子嘛，
啊，就最后嘛，对对。可是因为前面他在讲不伦的时候，我脑袋其实有跑过几个人，但是怎样都不会是他。对，
兔子平常看起来不像会做不伦的事情，
不像啊，不像。而且因为他也有固定的交往对象，对，
所以
才
叫不伦啊。
Sorry， 我对不伦的想象太狭隘。对，但就是我就惊呆了。然后重点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完全无从查起嘛。然后所以那天下午我就把，因为我们有几间办公室，然后我就把我们行政办公室的人全部支开，我就自己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面看监视器。那他也没有告诉我期间啊，然后我们监视器也只拍走廊啊什么的，我到底是能可以在走廊看到是什么？
有没有在那里拉
机？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就在那里看了一个下午，然后完全一无所获，就很苦恼。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就是贴身伙伴，我有一个就是我的算是心腹吧，我就打电话给他，我就问说阿贤怎么办？我看了一个下午，我就完全一无所获。然后阿贤就说，那阿嬷不是有给你看那个名单是谁吗？我说我看了，但我真的觉得不会是他，怎么办？那我跟阿贤我们两个人就讲电话讲了很久，我们就决定那天晚上要把就是当事人要把兔子约到酒吧，我们要跟他摊牌，我们要就是问他说到底行不行力这样子。好，
所以你们也没有去搜证，然后你们就直接想说动之以
情，因为我搜不到啊，我要搜什么？
反正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算
了，就
跟他讲，
阿嬷说
是
你，
对啊。我甚至不知道男方是谁，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 预约他，我们想说一定要摊牌这件事情。然后到了那天晚上，我跟阿喜我们两个人早早就在酒吧，已经可能喝完不知道几杯了。然后我们就想，兔子都还没有来，死定了，该不会畏罪潜逃吧？我们两个人就是在那边苦恼很久。然后后来他才就是拿着他的车钥匙就在晃晃，他还穿木屐，他那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穿那个木屐拖鞋，
听起来很可疑，为什么要穿木屐？
对，穿那个木屐拖鞋，对。然后他就晃到那个酒吧，然后就很开心的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就找你来是要做什么吗？他就说，哦，早上是因为早上阿嬷开会讲的事情吗？就是他一直觉得他要加入我们的调查小队，就说那个汪汪队有没有加入一只新的狗狗这样子。
我去查，
对对，我们去查案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对汪汪队
又是你
呀、
啊？
对，我就说，你知道主角就是你吗？他怎么就是傻眼？然后他就说，不是我，这不是我。然后我就说，我也觉得不可能会是你，可是阿嬷就说是你，我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交叉比对，就叠对叠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就要一直证明不是他。他的证明到就是、
哦、好难，
他的自证到他把他的那个 LINE 的讯息，他就说你就滑每一个我跟我们每一个男同事的那个讯息，你都点开，我们绝对没有做任何不伦的事情。对对，然后我还真的就
看、哦、这很可怕，我才不敢把自己的 LINE 点开，好可怕。
因为可能对他来讲，他就是很磊落嘛，就没有，真的就是没有。对，那因为我们的男同事可能也不会让人家有什么非分之想，
大家都在这里被摧残很辛苦。
我的男同事
都蛮慈祥的感觉，
对对，就是你也不会想要对他们有什么非分之想。
你这句话很过分，
那超过分的。
但我可以理解，
我很抱歉。对对，但总之就是他要证明他很磊落，他很干净，他真的没有，所以我就相信他。然后我觉得让人最心疼的就是，他就说，但是如果阿嬷真的想要对他做什么处置或处分的话，他为了我们，他愿意接受一切，就是他愿意离开这里都没关系。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可以？
对，你们已经这么缺人，怎么可以让他就这样离开？
对，
你少在那边假装利用理由，想说、啊、我累了，我可以离开，我不愿意。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让你蒙受这种不白之冤，而且那个跟你的声誉是有相关，怎么可以就这样？然后我就说，
下一个机构说，你为什么离开？哦，上一个觉得我不伦。
就很荒唐，这集的画风真的是超难想象。我捐款人看到到底会怎么想象我们？
不，
真的很棒，请听到后面。
对对对，总之就是，我就跟他说，我绝对不可以让你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明天一早我们去找阿嬷，对，所以我们真的，一早我应该八点，反正甚至还更早，我们一早我就跟兔子，我们两个人，我们就杀到基金会去找阿嬷这样子。那我们找到阿嬷的时候，阿嬷还很凶哦，他就说你就直接招了吧，他就用台语，你假狗。丢心地丢母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行哇，然后我就说阿嬷你不可以这样冤枉他，我
好适合拍成一个剧哦。
然后我就说
三立可以来这边，
有人要买剧本吗？对，然后我就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冤枉人。然后阿嬷就是他一直要套他的话，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有去看过，
要套他的话，
对，我说真的没有。然后可是后来也让我动摇的是，阿嬷就直接赌他的道行，他就说我是一个八十几岁有在修行的人，我有可能这样只随便冤枉人吗？然后我现在想想也是哎、欸，
你居然又被说服了，你又被说服了。
阿嬷之前到底有多准、
啊？对，我就想说也是，所以我就想说，一定里面有什么事情。就是我当时的念头，因为我没有一些很直接可以联想的事件，可是我当时心里我就想说，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他不可能，一个已经自证清白到这种程度，一个又这样信誓旦旦要跟我赌道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我不可能在之前的理由上面写说我老板碰到他不伦吧，就也不可以啊。对，那我真的没话抖，我当下我真的没有任何方法，我就跟阿嬷说，既然你们谁都说服不了谁，我安内了，咱去老顶宝贝。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很慌啊，我们在庙楼下办公室，然后楼上就是庙，我没有办法了。对，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宝贝的人，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想说，神明不会冤枉人的，对。嘿，然后我就说，我咱去老顶宝贝，
好有台湾特色，
有没有？很酷吗？然后阿嬷就说：“呵，奶奶，他因为他就是很豪迈，讲话又很用力的一个人。”他说。南来宝贝这样，然后我们就爬到楼上，然后呢，为了表示这个游戏是公平的，阿嬷就说：“你宝贝， 王脉博，因为他是非常擅长宝贝的人，他就是
他有办法控制不会走向，
就是他就是我也不知道，就他常常决定很多事情，就是他口袋拿出来就会是不会，他就会真的真的 seriously 真的，他就是口袋拿出来就会
口袋会拿不会出来，
真的他口袋就会有，
这超酷的、欸，
对啊。
然后他说醒不会就是醒不会这样，
我不确定，可是就是、欸、应该是说。比如说他就会可能要跟神明确认他
得到一些指引，
对他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嗯、所以他可能就会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沟通，所以他宝贝的方式就也很帅气，跟我们传统麻瓜宝贝不太一样，反正总之阿妈就说叫我宝贝，我想说好啊就来吧这样子哈，然后我就会跟神明说，就是阿妈说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
可说兔子不冷，
对，然后可是兔子说他真的没有，我也相信他没有，可是我也相信阿妈没有要就是随便冤枉别人，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是神明你可以就是告诉我们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也没有问什么 yes no question、嗯、对，就是因为我不常用这个途径解决事情嘛，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讲最精准嘛，我不知道怎么跟神明下指令嘛，我就是把我的就是事情都已经讲完，
不会写，
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就反正总之阿嬷就说，如果哎、欸，他说如果我有保到三个醒不会，就是我如果有保到三个醒不会的话，就是证明他是错的之类的，嗯、然后我就哇，第一个是醒不会，我就想说 good job。这样对，
兔子有没有在旁边哭啊？他在旁边看吗？
他旁边应该就是一直
你就看着你的世纪大审判呢、欸。
对，好，第一个不会醒，不会让我想说 good job。第二个再下去的时候，他有滚了一下，有点戏剧性滚了一下，然后醒不会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太棒了，第二个又是醒不会，然后这个时候阿妈就喊出来喊停，他就说呵，到家里呵，阿妈给你两个说对不起。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哈，
阿嬷应该很少这样说对不起吧？
阿嬷不太跟人家讲对不起，阿嬷不太跟人家讲对不起，对，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哈，就这样，然后阿嬷就说，丢丢安呢，好，阿玲两个等去休困，好，等去休困，阿南咪下晡一点来去第七公墓催我，好，就是第七公墓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
去公墓找他，
对，对，他就叫我们两个人去公墓，可是。不常去公墓的人被 Q 去可能就会很害怕，比如说我今天跟凯莉等一下来第七公墓找我，
吓死，
你会吓死，对、
啊、
可是那
什么
那我们其实蛮习惯去那里的，因为常常阿嬷就会在那里办公，那可能就是
他会在公墓办公，
他会在公墓办公，对、okay. 那可能就我们要去接他或者是干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常就是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阴森或者是害怕 的地方、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常去的地方、
嗯、
对对，可是一般人听到就是说来去公墓找我这件事
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真的，我们就中午，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去吃南瓜鸡肉饭吧，反正就我们两个人，我真的很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十年前。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吃了饭，然后当然就演练一下刚刚的，就是重新 review 一下，对，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就是你怎么那么相信我还是什么之类，反正我们两个人就都讲完，对，然后我还问他说，所以你真的会因为这样离职吗？什么的，对我就说你讲的真的，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你不想为难我们，我知道你不想为难我们，你愿意牺牲自己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们两个人就是复盘了一下，然后到一点我们两个人就开着步步然后到第七公墓去找阿嬷，好，然后阿嬷就是反正就是引导我们拜拜嘛，然后拜拜完之后他就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会处理七月普渡完之后就没事了，然后我就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他就讲到说就是大概在几个礼拜前我有交给他一个就是日本娃娃，那个日本娃娃也是在我们的家园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对，然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所以才拜托阿嬷处理了两轮才处理完，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也会，你这个要做十集，对，才会讲得完。对，那总之日本娃娃的状态就是我在第一次请阿嬷处理的时候，阿嬷是远端处理，没有处理掉日本娃娃核心的议题，然后第二次的时候阿嬷叫我把娃娃交给他，那他其实早就已经烧掉他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留着，他老早就已经把它烧掉了，对，然后阿嬷就说我在拔第二个醒不会的时候娃娃就在旁边，
哦，你在那边拔不会的时候
我在神明面前
拔，他说 stop 的时候其实他是看到
他
的，
他其实是看到他的
日本娃娃，
对，就是那个日本娃娃，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形象到底是娃娃还是 something， 反正我麻瓜看不到，
娃娃
我也希望一辈子不要看
木屐
之类的，对、
oh ，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木屐很吸引娃娃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总之就是他。因为阿嬷讲话就是很片段嘛，她不会一次就是很有逻辑的讲出一段话。那总之就是大概是这样，阿嬷透过梦境看到某些事情，那她以为她看到的东西是真的，所以她告诉我了这件事情，然后要我去查，因为她也不想要直接用梦断定。然后殊不知我很给楼，我查不到任何的东西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们才去跟她对质，才有后面这一些。所以我如果一前面我就妥协了，我就叫她吞的话，后面这些事情他就不会发生，娃娃也不会有任何处理。反正总之就是我们在娃娃到第二个的时候，娃娃出现了，那阿嬷大概就有意识到说，哦，这一切其实是娃娃在
搞的鬼，
对，他搞的鬼，他想要，他有某些目的需要完成，所以他必须透过这一个套路来让阿嬷注意到这件事情，他必须要透过冤枉他，然后让人受不了，然后阿嬷才会来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总之就是阿嬷就是把娃娃带到公墓去，去做了某些事情，可能七月普渡完帮他超度还是干嘛，然后这一切就会停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这么多人，对不对？我们家人这么多同事，为什么偏偏挑他？然后那个阿嬷就说，啊，就是可能就是前世因果，他也没讲很清楚，他就说可能就是前世因果。那因为我对前世因果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有来，就是常常有一些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他就会跟我讲前世因果嘛。我想说前世这不就是上一个资料夹的事情，就为什么要连累？反正总之在他的信仰观点里面，就是会有这些东西。好，那反正总之我们也不宜有他，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落幕了嘛。对，好，那后面就有一个回马枪嘛，大概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
普渡到八月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事情大概也是八月初的事，然后反正普渡完就到他生日的时候，然后那天生日我们就帮他庆生啊，然后
兔子庆生，
对，帮兔子庆生，
九月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快要生日的人，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帮他庆生，然后他那时候就卖关子，就说，哦，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他希望可以完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望需要完成。因果也都处理完了，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对，然后后来就是隔没几天，他就约谈我，他就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讲。我们两个会议室那个门关才一坐下来，他就说：“主任，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我说：“我知道你怀孕了。”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会知道？”然后我就说：“我猜到的，我就猜到这一系列完成之后，必然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然后他
怀的是女儿
女儿，
对对，
然后老公又姓杨，我就说就是杨王
老公姓杨，就是杨是个大姓，
还好问
老公还姓杨，对，然后所以
我觉得
我们讲杨
娃娃女娃娃，这真是
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这一集不要让你女儿看到，
可是很多个二分之一这样沉下来也是
怎么没有沉，每一次都
是独立，对对，然后因为那杨娃娃的脉络就是我们的孩子暑假我们都会帮他带他们做很多事，那会做各式各样的体验，反正其中一个当时啦会带他们到那个慈济的回收站去帮忙分类垃圾啊，志愿服务体验。那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孩子，哦，那个孩子也很特别，那个孩子在来之前的工作，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是在当马夫，
马
在台湾当马夫哦，
真的是马 horse，
no 是马夫
哦哦，
特种行业的马夫，
对，特种行业的马夫，哇，
嗯嗯嗯嗯，
这么年轻就可以当马夫哦，
对，你要可以，你只要会驾驶交通工具，even 无照你也可以当马夫。
我刚想说他们都
蛮年轻的，
对对对，反正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那样嘛。那个孩子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我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反正他去那个回收站，他就很坚持，就是因为他们就捡了很多回收物嘛。好，然后就很坚持他一定要带走那个娃娃。那我们的老师就说，就是这里的东西你不可以随意拿，对。那我们的孩子就说，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他，你们如果不给我的话，我用偷的也会把他偷走，他就非常坚持。那我们的老师就说，哎呦，就是也不要一下就走到这么极端嘛，那不然你去问一下这边师兄师姐，如果他们觉得你可以带走的话，好，那就给你，因为我们也想做，他就是个日本娃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在玻璃盒子里面，
他在玻璃盒子里面，就是我们传统上玻璃盒子里面，然后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的那个日本娃娃，
头发就是妹妹头的那
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妹妹头，
恐怖片里面出现的，
对， 是
不是很值得拍成影集？
对，
那感觉就是剪了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那种的。
我这个农历七月到底要怎么过？对，然后那个娃娃带回来之后，我们也想说，那它就是个装饰品。对我来说，它就是个装饰品。就带回来之后，就一系列的怪事就出来了，孩子就开始打架。对对，他们就开始打架。那他们打架的原因，就他们为了要争夺那个娃娃，每一个人都想要那个娃娃。那我就想说，这太荒唐了吧？他还不是像这种抱枕，可以抱，可以干嘛的？他就是一个在玻璃盒子，你只会想要去拿一个玻璃盒子，你会想要去抢一个这种东西，然后随身携带吗？就怎么想都觉得很荒唐嘛。那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我们就有请老师们再观察一下，就是到底是孩子们只是打架，还是因为这个娃娃衍生而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打架。好，对，他们本来就会打架，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一个眼神他们就可以打架。那后来就开始又有更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他们说什么娃娃半夜会走路，然后他们说那个当你快要被勒死的时候，那个快要昏迷的时候，濒死的时候，你是可以跟娃娃说话的。所以那段时间他们会玩那个窒息游戏，
危险哦。
对，比如说互掐，或者是塑料袋套头。
天哪，
对，
哦，这好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不对，这不对，就是我觉得一定，
因为之前都没有嘛。
对，之前都没有，就一样嘛。每一年暑假我们都当然都会很混乱，可是不会玩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太诡异了。然后那个娃娃的确也，我其实看过他没几眼，可是我也就觉得说该不会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吧。所以我就跟阿嬷说，对，好。然后我记得他来开会的那一次，那一天好像就是娃娃交给他烧的隔天，好像是，对，就是这一系列，哦，嗯。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阿嬷讲这件事情，所以他第一阶段是远距处理，没有处理完，然后又一直有事，然后才会是第二阶段我把那个娃娃整个交给他，然后他烧掉，
然后
他烧掉
过几天他就冲进来你们会议室说有人不伦，
嗯，没错， 他是这样子被接起来的。
Oh my god！
对，那所以
你可以拍电影，
我觉得很适合，我觉得
是超酷的。
对对，然后
有拍《失乐园》，但是不
太一样，
不同路线。我觉得这个
鬼故事更好销售，
鬼故事真的，
鬼故事比较好卖。导演
对，然后因为我们大概就是有了几次的经验，就是说应该是说有了一些现实上的经验，跟听阿嬷说的一些事情，那在我脑袋里面的拼凑就是阿嬷平常其实很忙，就是他会要应付人对他会有一些要求，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对他也会有一些请求，所以其实他很忙，他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处理，所以有一些事情他会放着。可是如果有一些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他就是会走一些极端，他真的很需要帮忙，他又没有办法排队，
做一些极端的事情，然后有啊抢阿嬷注意力
之类，对，所以他可能就会透过比如说吓我们的小孩，或者是别的，或者是制造给我们某些困扰，或者是，
你们会去找阿嬷，
对，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些时候显露出某些的就是一些 sign。对，然后我们才会就是跟阿嬷说，哎，这件事情好像怪怪的。那阿嬷其实她也不会跟我们说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她就会默默的这样子，呵，哇塞，或者是她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在卖彩，可是她其实自己会默默的去处理某些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可能让我们知道也不是太好，可能怕吓到我们。
不是听说有时候小朋友会说，哎，看到什么影子或什么的，阿嬷会说，哦，他们是来找我的。
对，就是
别惊。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像你们说的嘛，孩子就是半真半假嘛，然后他只要发现他可以吓到你，然后让你对他哇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很有成就感嘛。所以有时候孩子就跟我们说，老师，我有看到什么，有人只有半个身体，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哇，好可怕，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真的或什么假的，可是那一段时间就有很多孩子不约而同就是都会看到有一些影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欸，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去问一下阿嬷确认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阿嬷说，欸，阿嬷，欸，最近跟你说我看到一个一关一啊吼，啊，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物件这样子哈。那那一次阿嬷也很可爱，她常常就是拿着她的茶杯啊，或者是她的水壶这样子，然后就是走啊走啊，我就会在她移动的时候问她问题，因为她不太会停下，她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对。然后 我那天就问他嘛，嘿，有人说看到他感谢安娜这样子，然后阿嬷就拿他的那个茶杯就说啊，别欢乐啦，日了跟孩子说别欢乐啦，别欢乐啦，他都是来催我的。然后我就想说我下怎么跟他们说，我要讲一半就好，别欢乐就好，还是说他是
催阿嬷？
对，所以我选择只说一半，我就说啊，不要担心，阿嬷会保护大家这样子就好。
可是因为阿嬷其实就是除了帮助家园之外，其实这城镇里面也很多人受到他的帮助嘛，
对对，
所以其实像我看了就是一些资料，就是连这边普里基督教医院要盖的时候也阿嬷有出来帮忙募资，募了800万，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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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超厉害的。
而且阿嬷自己也不是说很家里很有钱，
对，
他就是很愿意奉献，然后乡里的人都
就信任他，
很信任他，然后也很卖他面子，有什么需要 就投钱这样。
对，他有什么他绝对不会留在他的身上，比如说他身上就没有任何，他唯一的装饰品那就是假牙吧，就是他没有
不是装饰品，那真的有在用啊，有在用啊，
对，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不需要的东西，他没有任何他不需要的东西，对，然后所以他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嘛，所以他就认为说，欸，哪里需要帮忙，然后他就会把资源往哪里送。所以像其实他在晚年就是身体比较差的时候，然后还是会常常有收到别人需要帮忙的这些讯息啊。那几年其实我们的财务状况也不太好，然后就有人就是说，哎，他们就需要那个什么交通接送的巴士，就我们附近的那个启智中心，然后阿嬷就说呵，我来准备，他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义子女，然后他就说啊，上次你说要捐的钱我叫你先不要捐啊，现在附近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启能中心他们需要帮忙，那你就把上次原本要捐给我的钱你就捐给他们好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快速的帮他们也买了两台的那个交通车这样子。那我心里在想的是，阿嬷我们也很需要，对，可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还有能力再去募到其他运作的经费，啊，现在别人比较急着用就先给别人这样。他是不会，他就是很强调不可以浪费，然后不可以做对不起天地人的事情。
所以难怪说不伦呗。
对啊，我就想说不伦的话，你打开报纸不是很多吗？
可是阿嬷在就是几年前，其实他就是走，可是也他也九十几岁嘛，
对
92,
对，也是高寿，
对，高寿。可是阿嬷这样子离开之后，就是陈筹这边你们这个儿少家园在募资上面，基金会在募资上面，其实有遇到一些
其实蛮大的困难啦，嗯，对，因为
以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捐款嘛，
对，
阿嬷走了，大家就。
对，所以
就没了。
上次去你那边的时候，
对，
我想昨天在说的就是这个。
两年前你来我们这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阿嬷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
然后因为你那时候讲的故事就是很动人，大家就说天哪，我们好想要帮忙这些家园的孩子。
然后差不多好不容易知道一个说，哎，有一个地方好好的照顾孩子，然后我们可以信任，
因为大家很怕捐到不认识的机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孩子。说天哪，这么用心、这么专业的机构，我们一定要帮他们。然后你那时候就像阿嬷一样说，不用
捐给别人。
捐给我们，我们还可以，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我昨天才跟凯丽讲，
我们收到超多资讯，就说可是我们只认识他，然后他叫我们不要捐，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想说我
怎么
知道
他叫我们不要捐呢？
对，然后他说凯丽，那请问我们可以捐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也只认识这个。
应该是说，就是捐款的行为是冲动的，嗯，对。可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也是阿嬷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她觉得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她需要细水长流。所以除了我们之外，其实有很多单位，她也需要被看见跟被支持。因为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只能照顾几十个孩子。可是如果大家愿意去培植很多不同的单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孩子被照顾到？我觉得即使到今时今日，我们的理念还是一样，就是如果大家要捐给我，我绝对不会 say no。 可是如果
你上次 say no
对，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到底怎样可以让照顾孩子的环境可以变更好，
欸，有蝴蝶在听，欸，
哦，真的吗？太好了，蝴蝶都一起来吧，然后帮我去找到更多的捐款人。对，就是对我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只有两只手。可是如果更多人听到，他可以去帮助更，其实就跟失乐园导演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就如果更多单位他也可以被看见、被好好支持，那就会有更多的阿嬷。就像我们那个绘本到最后，这个森林里面每一个人都变成有智慧的大人这样子。对，反正就是那个困难我觉得还是有，可是我觉得人本来就是，那要怎么说？天啊，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 我觉得那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是 成长跟学习的
就也是在修行，你们也在修行。
我觉得有点算是这样，而且我觉得那种就是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嘛，就是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现在一堆的那个捐款完全毫不思考的就涌进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是好
事。我觉得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想，大家也不是毫不思考，大家是听到你的故事，
大家有思考，
对，大家是有思考。
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是因为我们来这边。因为我跟凯莉都在这边睡了一晚，当然这不是很多，可是我们观察到的就是发现其实这边大家对孩子的照顾非常的细致，我不会用细心，真的是用细致这个字，就是我们昨天光是在吃晚餐的时候就发现
孩子状况非常多，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有功能性不全，然后也有可能有受到家暴虐待，然后有可能有非常活泼，有可能有完全不想跟你互动，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孩，然后每个人需求都不一样，
对，
然后有的可能生活没有办法自理，然后有的就是非常躁动，要一直往外跑，要一直打球，要玩，可是你们每一个不管是社工或是生辅员，就陪伴孩子的生辅员是要24小时陪，然后一个一个陪你聊天，
对，
然后就是好认真听，然后有的孩子其实讲话也没有很清楚，
对，
然后你要去挖，然后有的还有心理諌商的背景，就在挖的过程我想哇，
一边挖一边在帮他说哎，你以后思考，对，厘清，然后说还顺便教育他说下次遇到这状况可
以怎
么思考，然后还身教，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说你看那我不要，对不对，马上就是让他知道说哎，原来你之前做这个动作你现在体验到了，说啊，那他让他马上现场学习，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陪，可是你们才多少人，
而且晚上还要一个一个讲故事，分开讲故事，
对，
不是一次，对，所以他们说会非常的痛，因为大家都想要说同时陪伴，
对，然后陪伴这一位孩子，你又希望其他两个孩子
对不要被
不用觉得他好像被遗弃，因为他们可能有的已经被原生家庭遗弃，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要写纸条跟他们说哎，我很关心你，只是我现在在做什么，
对，你要等我一下，这样子
超难，
超难，
而且这才这是一对，我昨天看到的是一对二还一对三哦。可是有一些外面的机构，可
能
是
一
对更多。
法规是不是可以容许一对？
是
法规的话，它是总额一对四。可是当我们轮班之后，那个四会乘以二到三哦，所以有可能会
轮班。
对，因为要轮班，对。所以可能会是，所以你想想看，你一次带那个，你们当兵一个班是几个人啊？
一个班是几个人？
会搞不清楚，大概就是带一个班的人的那个状态，对，然后你要跟他说故事，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同，就是，我觉得当一对多的时候，你光是要维持安全，尤其是当这些孩子有特殊需求，你光是要维持安全，其实都很困难，
对，
对，然后我们这边的理念呢，我一定要。我反而更想广告一下这个理念，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理念，就是我们想要让孩子有美好的每一天。我们也要看他未来哦，
我真心有感受到
美好的每一天，这样。
我真心有感受到每个孩子都在这边蛮开心的。嗯，像我早上起来跑步，然后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他在跟你们的狗狗玩，然后就很开心，他就躺在地上，就打赤膊躺在地上玩。然后另外一个，因为他今天要出去，他要出游。然后也一大早就起来，他就很期待他今天要出游，
对对对对，
可能六点，他明明可能八九点要出游，看他六点就衣服都准备好在那边等，
然后在那边唱歌，
对，唱歌，然后就在跟我挥手，这样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开心。那昨天晚上我们也是跟他玩到很跟大家玩到很晚，就玩游戏啊，
遇到一个天才小孩，
我遇到一个天才 ，Oh my， 我整个就是雨人。就是雨人
Rayman 是什么？
这太夸饰了。
那个电影有一个电影，我知道年纪大家都很年轻，
他可以记得很多。
那个
是
我跟你讲，
因为原本想说，这些是那个就是功能性没有那么健全的小孩，结果后来跟他们玩一叙说 ，No， 他是天才。
他们是天才。那雨人的那电影就是他可以算牌，就是扑克牌掉到地上，然后那个人捡起来，然后他说他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那散掉的牌他记得。我觉得那个小朋友有点接近。因为我们在玩一个游戏叫拉密，那个蛮复杂，我第一次玩，可是他可以拆牌啊组合，然后他就是在教我之后，然后他说好，我要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玩了，我要跟你一起玩了，那我先跟你讲我是拉密冠军，我说哦你是这个这边的
家园二十个小孩的冠军，
他是普里镇上的冠军，
没有说我出去比赛然后拿两次
冠军，
然后好像还是打赢高中生的，
对对对，
那牌很复杂，就很厉害耶，
好强哦，
超强。
可是就有听到说有的小孩就是这个像天才小朋友在来到这个家园之前，他其实没有被照顾得很好，甚至以前有被霸凌经验，然后大家都没有发现他这个天才，
只是觉得他很难照顾，
对，就觉得哦怎么这么难搞，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靠，你们到底可以照顾多细致，让小孩在这边有安全感，然后可以发现自己，然后有自信，
把自己比较厉害那一面给长出来，这样子。嗯、好好棒哦，你们
每一个家长都可以这么做，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有潜力。真的真的，
对，可是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因为你们要对这么多小朋友，然后在这么多复杂的环境，因为你们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机构啊，
是通常怎么样的小孩子会来到机构？
对啊，
会来到机构的话，以现在的法规跟台湾现在的资源环境，会来到机构的孩子，如果我们用最简单、最麻瓜听得懂，就是活不下去的小孩，活不下去。
原生家庭就是家暴到
没错，
可能会快死掉，
对，可能就是家暴，然后他会一直处在一个风险的状态当中，或者他已经反复有很多就是不当教养的状态，然后甚至他本身有很多特殊困难照顾的议题，例如像我们前一阵子有照顾到一个小孩，他是他连吃饭他都需要吃特殊餐，他没有办法吃跟我们一样东西，因为他身体有一些构造是人工的，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导致他很多的发展状况都不是太好，所以 整体来说，他就是一般家庭再继续照顾下去他可能会活不了的孩子。现在会进到机构的孩子都万中选一，万中选13，现在台湾的那个安置的比例是10000个孩子里面大概会有13个孩子会进到替代性照顾的体系里面。对，那所以其实他并不是很容易说你坏坏就可以进来，或者是你家比较贫困你就可以进来，没有。对，那所以其实孩子进来就是刚刚讲的那些状况，那不是只是单纯这样，那些状况会在孩子身上留下某些痕迹或者是后遗症，甚至有一些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恢复的器质性伤害，就是器官的伤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孩子的容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对对对，因为像他有一个器官，他就是被攻击到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使用。对，那所以像这个也是他很自卑的来源。对，那所以其实台湾的安置机构很多嘛，那大家可能县市政府有收到这样的孩子就会开始安排床位，可是像现在床位超级少，就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要稀少，真的超难等的。对，所以就是会进来的孩子真的都是像以前可能中等困难他可能就有办法进到机构，现在要非常困难他才有办法进到机构。
所以
因为位置变少了，
照顾的孩子也会非常困难，
他也会非常困难，然后跟因为他们到非常困难才能进来，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的状况要恢复又是更困难。所以像我们现在的翻床率，像餐厅不是会讲翻桌率吗？我们的翻床率又更低，以前是2年可以一翻，可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孩子都小学进来，他可能就必须要住到成年才能走。哇，我们的翻床率更低，就代表我们可以空出来的床位又变更少，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机构都不收啊。然后我说不是我不收，我真的没有位置，那个位置不是只是床位，是我要多开一个小家，我其实要聘到4个可以成熟照顾的老师，我才可以开一个小家多照顾4个孩子。
所以一个小家可能哦，就4个孩子，
4到6，对对，嘿。然后可是我要运作一个小家1个月30天乘以24小时，我要3.72个人才有办法排班。那像我们去年又增加了那个几个国定假日嘛，所以我的排班系数又会拉高，可能要拉到快要到4。对，那所以我们这样等于要将近4个人才可以完成一个小家，一年360，其实大概就是1对1了。对，
哇，可是现在在招人上面其实也
非常困难，超级有够。
我们做了一晚，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
这
么
困难、哦，
因为这个工作很需要很多的爱跟耐心，
专业，
对啊，
对，
很专业，
对，就是。你看过有哪一个工作，当然可能老师也会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不是只有哦，比如说我会算化学式，我会调药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专业包括说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情绪能力，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被你激怒到我想杀人了，可是我还是必须要好好的告诉你我们这样做不对，我们要再来一次。对，可是你心里那个火已经烧到那里，然后你还是要说我们再来一次。
然后这里的老师就是社工都有一种很 chill 就是修行人士的感觉，
对，
修道之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哦，对，然后我们会把冷气装上那个铁架，让它比较困难去拆，但是它还是有些方法可能可以拆出管线，在里面灌一些
东西，对，
酱油、
啊、酱油、
啊、
饭匙、
哦，对，饭匙丢进去，让冷气比较难运作。他们大概就这个态度，然后你很 zen。然后就说啊，然后我昨天去巡逻，说要去巡车子，要确保每个车子都有锁起来。我说为什么？然后还有说啊，你知道有些油箱盖是不能锁的吗？哦，就是之前那位冷气的孩子，他可能会打开油箱盖，灌一些肥皂水进去，
还有树叶跟石头。
哦，对，那石头也会丢进去啊，车子就坏掉咯，
因为他怕车子会饿。对，他说我们很久没有去加油，他怕车子会饿，这样
在那孩子身上花了
很多
钱，而且是哎，突然会多出一笔哎，你也没想到的费用，这对
这超崩溃，
对对对，营运的成本负担超，因为不可预期，
对，不可预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太会咬牙切齿的谈孩子的状态，
平静的就很分享这些，大家听到说 fuck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连洗手槽为了他都要拆掉，然后换
新的。哦，对对对，因为他可能会站到洗手槽去拆一些天花板，所以这工作超级困难。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人也很像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我们每次在招聘人啊，都很像在收集就神奇宝贝。对，就是他必然要有某些特质，对，比如说他必须要没有很严格，就是说我其实很害怕招到那种严以律己、严以待人的工作人员，那他就会很没有弹性面对孩子。你为什么不在我的 rule 里面？对，那
这样的人待的下去吗？
他一定会看是他跟孩子谁先崩溃。对，所以像来这边面试的时候，现在我不太参与面试，早期我都会问说，你认为照顾一个孩子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如果跟我说什么成绩好啊、有秩序啊什么的，我都会说谢谢，我们再联络。因为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让你有秩序，如果成绩好有秩序，你随便找都会有人要照顾他，他何苦到这里来？那到这里来的孩子，那就不符合我们的照顾哲学，我们没有要孩子成为那样，我们只想要
有秩序也不会来到这边。
对对，可是像早期我们很多的伙伴，我没有说他们不好，对，我一定要先说我没有他们不好，可是他们很多背景可能都是军警退休或退伍，那他们可能就对于秩序会有一些执着，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要有什么铁的纪律啊什么的，不可以只有爱的教育，要铁的纪律。可是那不管爱的教育或铁的纪律，我们要先让孩子有办法完成他的每一天，完成他的每一天，不是我要他的每一天。他的每一天，你想想看，那个智能障碍的孩子或者是自闭的孩子，他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就是跟你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把每一个人调成我们要的那个样子？这是不可能啊，他会很痛苦，我们也会。可是难道他们可能有声音障碍，他就不值得好好过活吗？所以像我们那个一直唱歌的孩子，我们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找到很多 joy， 对不对？他可以去看演唱会，然后他想要去教会就去教会，他想要去拜拜就去拜拜，他可以有很多让他觉得他自己很有价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刻，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当一个人状态好的时候，能力才会慢慢长出，当然状态被很压迫也可能会长出能力，可是我觉得长远来说都没有太健康。对，那他们已经遭遇太多不健康的事情了，我们其实就只是想要让他有机会可以健康长大，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都要不是太严肃，不是太守规矩，然后
很容易发生不伦。
没有，
对不起，我开玩笑。
没有，
对对对，hey， 可是就是他可能他需要有些弹性啦，这么说好，他需要有些弹性。对，所以我常常说这里没有规则，可是我们会需要有一些原则，他需要有一个方向。对，可是大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事情的方式。对，然后他也可以看到孩子好的一面，然后他要很会玩。这样子孩子才会觉得你好玩，才会想要跟你一起玩，他透过玩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对，所以这边其实招募伙伴我也得说我们蛮辛苦的，是你可能很会念书，你可能有很漂亮的学历，但你不见得真的就是适合这里，或者是你对于教养的哲学跟我们不符合的话，你也很难在这里一起工作下去。
那我好奇，因为我们来到这里这么大，这里好漂亮，就是又很干净，然后你们的中庭啊，有一个像教又像学校的一个地方，地板也干净，然后教室也干净，
连树都剪得很漂亮，
树然后花园，就是这个树好美，还有设计感，是你们怎么有办法维持这么干净的环境？
那接下来要业配那个地检署的那个
地检署的什么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是南投地检署的好朋友。天哪，我也要叫那个高检署检察长也要看一下这一集这样子。对，就是因为过去的脉络的关系，我们其实跟地检署跟就他们的系统给了我们蛮多资源。对，那他们地检署有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犯罪的预防嘛。对，因为他们就是负责打击犯罪嘛。好，那所以他们当然会有一些社会劳动人，就说他可能犯了一些违罪。好，然后又没有办法负担罚款，但是又不需要进去关的人，那他们就会希望他们做一些社会服务。我记得之前谁有做过这种社会服务啊？
谁？杨宗纬。杨宗纬有
中
国社会服务，
记得好像有，就是他篡改他的年龄，然后去参加那个星光大道，
篡改年龄啦。
对，他去篡改年龄，然后所以他就有被罚，就是他要他不至于到被关嘛，但他就是要做社会服务去
回馈社会，
对，去弥补些什么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有很多社会劳动人，那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这里，但都是
打扫。
对，他们可能就是帮忙打扫整理环境。然后所以像我们中心那边，昨天可以有看到我们是用烧柴火的方式做柜，那我们的社会劳动人就要帮我们负责就是砍
柴，
对，然后让我们有柴火可以有一边好古早，
对，然后去做柜，然后觉得阿嬷早期就是做柜来募款，
对，那我们家啦，我们家自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很多人会犯罪或者是会走上犯罪的路，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法治观念，当然有一些可能真的有，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犯罪，有可能，可是很多时候你犯罪或不犯罪，很多的核心其实是在社会连结，就是你两位选择不犯罪的原因是你们不想要被人家说天哪，你们怎么已经有这么好的社会地位跟名声，你还要犯罪，我们会在意我们在别人面前是长什么样子，对，那所以很多会选择犯罪的人，其实他们的社会连结都很弱，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其实哦，他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没有被隔离，没有被隔绝，他还是可以维持他正常的工作跟家庭的生活，他还是可以有一些运作，甚至是他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也会帮忙。像之前我们有那个劳务大哥，他就是反正工作一直不太稳定，然后吃的东西也反正就是生活陷入很严重的困境。然后我们家的总务大哥，他就会去访视他，明明就不是他的工作，他就问他说：“啊，你刚才刚我喝，啊，你刚我假崩啊？如果没有饭的话，他拿我们的物资去给他，然后辅导他去工作，辅导他去帮他找工作就业这样子。他就说啊，我知道我朋友哪边有缺工，你去那边工作，我会叫他要照顾你或什么的。对，那他要有正常的生活，他才会不再犯罪，而不是一直被处罚不再犯罪。被处罚的人罚到最后他会麻麻，他那犯罪对他来讲根本就 nothing， 反正我已经经历够多了。对，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正常的生活才可以让一个人不走上那些我们不希望他走的道路。
对，但是这些，因为你说现在这地检署他们想要送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嘛，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车手啊，或者诈骗集团啊，对不对？他们需要做社会服务，因为监狱可能也关不了那么多诈骗集团，
对，
就送来这里工作啊。他们会不会来这边吸收你们的孩子？你们要管理吗？
他们我们要管理，所以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大哥就是专门的那个管理人，他当然来一定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规范，比如说你们在这边哦，你们必须他们都有一个基础的辨识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们可能会穿着某个制服，对，然后再来是说在这边哪些事情不能做，然后基本上我们也不太倾向他跟我们的孩子互动，因为有时候他不见得会是加害人，有时候 maybe 是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之前会去跟他们讨烟，然后讨不到烟就讨烟屁股哦，或者是要请他帮忙什么买东西或送东西什么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跟他们说这里的孩子还是会有一些特殊性，所以原则上你们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跟我们的孩子还是保持距离，那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因为他们就是来一到五，所以其实平日他跟我们的孩子会错开，等于他们来的时间我们的孩子不太会在， 对，然后我们的孩子就算在园内要做什么活动，大概也都还是会有成人陪同。他们也不是那种多高阶的犯罪者，我也得说，如果他真的很高阶的话，他付罚款就可以了事。其实会来到这边的社会劳动人，大部分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是属于社会底层。但是有一个蛮有趣的是，这个应该就可以讲，有一些公庙他们会很喜欢来捐物资，对，可能比如说普渡的物资，或者他们也想做善事，他们很有义气，他们会想做善事。他之前有一次真的超有趣的，反正就有个公庙，然后他们募集了很多物资来哦，然后要来捐。那很多跟他们一起来捐的人都是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开很好的车的人，超棒。那个你知道，我们那天就是瞬间变成名车秀哦，就是什么宾士啊，然后的那种，然后那个 Porsche 的车很多。这样子，然后摆了满满的物资要捐赠，然后就捐捐捐，然后我在旁边，然后因为我看起来就很不像主管的样子，有时候就穿的乱七八糟，就很像自己的阿妹啊，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聊天，然后 A 就跟 B 说：“哎、欸，这就这个那，咱干要甲去收。”
吸收
吸收
吸收，
然后 B 就跟他说：“你唔当安尼，这个那有老师的狗。”对，有老师在顾你们不要这样。
没有老师在顾的就可以哦，好酷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酷，我就一方面是觉得说，哎，他们有发现蓝海哦，就他有发现说这也是个市场，这也有一个很大的铺。然后一方面，另外有一个人他抑制他说，不行不行，我们道义有道，就是我们要吸收，
道义有道，
我们是要吸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边界，我们还在有些界限。然后我就说，听他们两个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笑，
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哦。
现在都可以放到电影的环节里面，
很酷
哦、超好笑哎、
欸，很酷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工作很好玩呐、啊。虽然说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很想死，可是你就会在这边，你会发现很多很神奇的，很神奇。例如，也会有那种。什么狮子会啊，还是就是那一种，
哎呦，
看起来
狮子会，
对对，那可是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很优渥的人，他们会想要带孩子来。那当然有一些，我们有接触过很多不同的，有一批像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合作，他们要孩子来，他们是希望孩子有机会贡献社会，可是他们希望孩子。他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教育训练，就是说他们。不希望让他们的孩子觉得这里的孩子低他们一阶，他们是一起的，未来都会一起在社会上生活的共融的概念。那一群就是家长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做志工，那做志工的内容很有趣哦，例如就是假日的时候来带他们的孩子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做早餐吃早餐，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去采买什么的，就是很生活化，不是说我比较高阶，我来教你什么，这是一种我们觉得很棒的志愿服务。那也会有一种，就是他带着他的孩子来，然后他会告诉他的孩子说：“你如果再不乖，我就把你送来这里。”哦，你如果不念书，你就是像他们一样。哦，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很想要诅咒他们。
对啊，
对，因为不应该是，
对，不应该这样，
而且他不知道还是他不愿意承认，就是我们的孩子都是走了好辛苦的一段路才到这里来，那都不是他们自愿，他们不是自愿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然后受虐或者是身心发展。我像我刚刚讲，我们有一个孩子身上有一些人工的装备嘛，对，那也不是他愿意，他出生就是有很多不全，然后又出生在一个没有条件可以好好协助他的家庭，然后又对他施虐，哇，所以他本身已经够辛苦了，然后他又被施虐，然后以这样的孩子在台湾目前连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照顾，因为他太困难了，他又是医疗又是行为又是发展的问题，然后连要送他到学校，其实学校不是坏心哦，可是学校真的现实上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或跟他一起的孩子有好好受教育的可能。那难道这个孩子是因为受了某些报应或者是某些惩罚来到这里吗？不是啊，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说要做好事，可不可以有就是把好事做对，而不是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好像去吓他的小孩。对，所以就是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我们可以聪明做好事这样子。
对，说到那个普渡拜拜，我今天其实也有看到那个在小家里面，生父园的办公室有一个小海报，上面写 开仓要求还是开仓清单。
嗯 嗯
我说开仓清单是什么，因为上面就写牛奶啊、肉松啊、罐头啊什么的。我说开仓清单是什么，说哦，他因为你们有个食物仓库，
仓库
那上面的话就是小朋友就是每个礼拜好像会开两次，
对对对对，
仓库，然后说喜欢吃什么的话那进会进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哦，这蛮有趣的。我说因为之前我们有听到那个导演有来说过说有时候其实不太缺物资，有时候因为大家爱心太多，然后所以有时候食物会放过期，其实很浪费。那我就问他们说哎，那这边也会有这个问题吗？他说看状况。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普渡的时候会多到爆炸，
对，普渡的时候会一次就进来，
就满仓，
对。可是就是他因为他都有效期，
对，
然后普渡的东西又很容易坏，
对，
所以你不可能真的把它放到半年你才吃，你一定很快你要把它吃完。然后再来是因为大家都会捐饼干糖果，可是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孩子其实不适合吃这么多饼干糖果。
对，没错。因为像我昨天就买了一个巧克力面包，想说啊，那我自己吃不完，可是就是对你看大家的脸，
对，
给我买，因为那个是巧克力口味，因为原味卖完了，那个我在那个 Phoenix 8买的嘛，那个什么世界冠军的什么
潘纳朵尼，
潘纳朵尼。然后我想说好，那他们可以吃，那老师的表情跟你一模一样。然后拿回来，因为我们都在吃豆花嘛，然后拿回来放在桌上说哎，大家要不要一起吃。老师说啊，这什么口味，是原味的吗？我说哦，那卖完了，我买的巧克力。老师说我说哦，我懂了，因为小朋友吃太甜或有咖啡因，其实他们会亢奋或者怎么样，
对，睡不着。因为有一些孩子，应该是说我们并没有太多我们自己的那个人观点，啊，所以他们的饮食基本上都是 follow 医嘱，所以像他们有一些有在用一些药物的孩子，我们都会问医生说欸，我们饮食到底要避免哪些或者是增加哪些。而且我们问的时候都是孩子本人在现场，因为他也需要知道他要注意什么。那所以医生，像有一些医生就会说你15岁之前你什么都不，你这些这类的食物你都别想要吃，然后平常你可以多吃什么，然后什么东西一定不要碰什么之类的。那例如像巧克力的话，其实医生其实会担心的是过多的添加物的部分，哦，那因为他们有的孩子，其实你们有看到我们小家有药柜吗？
有，
对，他们其实要
吃，而且每个都有用药时间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希望在饮食上面尽量对他们发展最有利的方式，所以才会看起来很像是很多的限制。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只要身上有钱，他就会去买尽他所能买超多的巧克力往肚子里面塞，满满的。反正他就对不对，他就是只要有钱他就是买巧克力，他不会买别的，他就是一直买巧克力，他超爱。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我刚刚说没有办法正常进食的那个小孩，他到最后就是因为他太想吃零食，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是不可以存在的。所以像前一阵子我们带他去住院，他就是直接给我冲到那个全家，然后饼干打开就狂吃，他也没有要付钱，他就是此时此刻要吃，他就是想要享受吃到洋芋片或是可乐果的那个感觉，他宁可吃完再回去住院，但他就是要吃，因为他的生命里就是没有那个可乐果。
嗯，昨天不是还看到小朋友有不知道怎么样拿到巧克力牛奶？
哦，对，
昨天有个小朋友拿到巧克力牛奶，然后那个生服员在旁边就
哪里来的？
哪里的？然后小朋友就说：“我地上捡的。”然后说：“骗人！”
因为有些可以吃，比如说比较大的高中生，他们有一些可以吃，那我们就不会禁止，因为你禁止他没有意义。他离开之后，他有钱，他什么他都可以买。嗯，对，那有一些孩子就真的对对，然后他们只要捡到那个乱丢的，他们就会如获至宝。对，他们其实没有太在意。食物干不干净？嗯嗯，对对，就是他们就是反正看到就觉得说，哎，这个我可以吃，就会拿走这样子。对，
嗯，
很刺激吧？
那可是现在暑假嘛，那孩子们的安置或者是他们的活动会变什么样呢？因为他们白天就没有去学校了。
嗯，就是我们家长在家里会干嘛，就会干嘛。对，那一般家长，比如说像以我们家来说好了，我们家孩子都大了嘛，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比较小的，要么就去安亲班，要么就在家放牛吃草，给他们 schedule。我自己的，对。那比如说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帮他们找一些事情做，可是又不可以太无聊。所以像早期呀，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会讲说，哦，几号到几号有篮球营，几号到几号是烘焙课，几号到几号是什么，你们全部给我参加。所以你就会发现八岁的可能要跟十八岁一起去篮球营，八岁也要跟十八岁一起去烘焙，他们没得选。那 抗拒就会很多，就会有很多的抗拒，然后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适性发展。那所以后来我们这几年改了一个做法，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定定自己的 schedule，就是他可以参与讨论他的暑假到底要怎么过。所以像有一些小家，他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讨论好说，欸，我们第一个礼拜要出去玩。所以像你们昨天来的时候，昨天早上是有一对刚出门要去玩，还在我们外面拍了大合照，他们就可以决定，我们会给他们钱，他们可以决定他们要去哪里玩，怎么去，然后住几天，然后老师就是陪同的角色。然后有一些就是他就是切每天的作息，因为他可能还要諮商啊，还要去学校暑辅啊，或者是他们还有那个才艺课啊。所以像昨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去骑脚踏车，然后就吃个冰放个电然后再回来。那有一些他们可以去我们社区中心玩啊，我们社区中心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那个鸟地方嘛，他们可以去那边玩嘛，然后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较不是好像要完成某些事情，而是他可以有比较弹性的让孩子去决定他的时间要怎么安排。
可这样听起来就在管理上就会造成非常多的麻烦，
超
怎么分配出去玩，老师这样算加班，要给加班费，然后要让他休息，还要其他老师 cover。
对对，所以像我们也会有孩子就是说他固定他会去健身房啊，然后我们就要有人陪。
对，因为健身房里的器材很
重，对对对对，我们就要有人陪。对，然后或者是要去游泳，如果一票孩子要去游泳的话，我要加派人手，因为岸上水里都需要有人照顾。 对， 对，然后所以像为什么需要人力，就是你人力几乎就决定你照顾的品质，当你没有人力的时候，孩子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趣。对，那这些都是成本，
就是这就是我跟凯莉看到的细致的那一面。
对，好细致哦。可是我觉得我有看到好多孩子就是在你们讲说在以前机构或是以前家庭被照顾得很不好，一直被踢皮球换来换去，然后在你们机构长成自己的样子，然后变成超聪明或是变成超稳定，然后大家都说哇，这是
我好害怕，这是不实广告，然后大家都要把小孩送。
不是不是，你没有床位的话没有人可以逼你。
对，那我真的没有床位，
就是，
真的没有床，
慢慢发展出来，长出他们的潜能。
对，
对，
发挥潜
能。
可是原本可能是会在社会上被遗弃的孩子，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案例。
对，所以我去年其实才被挑战过一个问题，反正在一个很肃杀的会议，然后有人挑战我一个问题，那真的超肃杀的。他就说，你给20个孩子100分的照顾，你为什么不可以给40个孩子50分的照顾？然后我就想说，哇，这真的是对我来说很挑战的一个问题。
对啊，这就是开火车选哪一边嘛，就是就都有人嘛，说你要杀一个人还是杀，对啊，就是你就是
对
对
那个。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数学，
这没有对跟错的问题。
对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你自己的标准在哪？
应该是说他希望我们标准不要这么高，他希望我们放低标准，这样就可以多收一点孩子。因为他认为有很多孩子他根本挤不进来这个大门啊，他在外面他一样被虐待啊，他一样被踢皮球啊。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为难哦，就是我没办法想象当我看着40个只被照顾好一半的孩子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说服他们跟说服我的伙伴这个照顾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才会说希望大家去支持各地的育幼院跟安置机构的原因是让他们更有能量可以照顾好或者是照顾更多的孩子。对，而不是只是把资源单纯放在我们这，当然要来我也是很欢迎的。就是对，就这其实对我来说我这件事情真的是前后我思考了快一年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样是100分的照顾，或许你认为在你眼中这样很好，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够。然后再来是说我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的孩子只配受的50分的照顾。对，那这些
真的要收40个，你要40个100分吗？
对，如果我真的要收40个，我就是要40个，至少就是要80到100分，就是他们不可以被亏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过不去啦。
再多20个，那基本上就要
再多二十个人。对对对对对对，
20个人一个人年薪，哇，这钱哪里来？
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哦，因为我们其实只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点，那其实后面也要看我们的社区的教育单位跟医疗能不能够支撑这些孩子 其实教育单位的现场其实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们也很辛苦。
你说学校、
啊？学校啊，对，因为现在我们强调的照顾是普特融合嘛，普通生跟特殊生要融合嘛。可是学校是不是有够多的资源跟支持跟文化？其实我们的文化一直想要排挤这些孩子，像最近不是有立委说应该要让一些不适应的，或者是说在学校一直有状况的孩子，他们应该有特别的班或特别的学校、嗯、那其实就是在把特生往外，他可能不见得是特生，他可能只是行为议题比较没办法融合，他其实想要把他们往外推，可是这样越推的话，你知道那个圈圈会越画越大，大家对于这些孩子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可是以现在的状况就是两边都不舒服，普通生他上学也很不舒服，特殊生他其实在学校适应的也很辛苦，老师也很辛苦，所以其实像这件事情我们前几年也一直在做，就是倡议，包括我们也去立法院开记者会，就是我们希望让学校在有照顾特殊生的班级，或者是有照顾不管是安置或寄养生的就是班级，他可以比如说班级人数可以少一些，或者是说像照顾比较多孩子的这种学校，他可不可以有多几个老师的协助，有其他的资源或是教学助理等等的，可以让大家有条件的支持这些孩子在学校上课。可是以我们镇上的学校，我得说是辛苦的，而且我们镇上有三间安置机构，哇，对，其实一个小小的我们才七八万人口的小镇有三间安置机构，其实是密度很高的。
为什么埔里会这么多？
其实就跟阿嬷有关啊，
三个都搞三个都阿嬷，
原本有四个，那其中三个都跟阿嬷
有
关，
有一个出了很大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旁边，我们有一个家福的希望学员、
啊，
那他早年是收全男生，那本来就是阿嬷在那里当志工，阿嬷捐出自己的地跟房子，然后在那里当志工，最后整个捐给家福。那他们现在改收全女生、哦，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基督教的阿尼瑟佛的南投家园。那阿尼瑟佛你们应该不晓得，可是如果说陈树菊那个卖菜的阿嬷、哦、应该就有印象，那是在台东，然后这是他们在南投的分院，那他们跟我们就没有关系。那有另外一个是基督教救世军，那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照顾孩子，那他早年在设立的时候其实阿嬷也帮了蛮多忙，募集资源什么的，但后来因为一些照顾的事件他们就歇业，而、啊、这照顾事件就是可以去搜寻新闻就好，就不多谈。对，嗯，
那真的是阿嬷一个人就是
撑起了好几个家园，然后现在大家还在想要怎么样处理。
对对，所以其实我也得说，就是阿嬷常常说，埔里是一个很有能量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你们出去有看到那个地母庙吗？有一个很大很
大，超
大
啊，什么金銮山嘛？哎、欸，是那边吗？
新什么金龙山？就地母庙。对对，地母庙，它就是全国那个什么地母什么总坛，就对，反正就是一个很棒的风水的地方。
是这个吗？
对，就是它。
这个超巨耶、欸！
听闻就是有一些科技业大佬都会固定来拜拜。哦，对，就是
他们
是很虔诚的信徒。
留一些资源在这里照顾更多的孩子，
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认识一下。
对啊，就是来这里拜拜，然后取之于这里就回馈在这里，
就是向上啊。
对对，反正就是阿嬷的意思是说，这里是很有福气的地方，所以大家才会把这么多孩子交给我们照顾，所以我们的镇民很多其实都很有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小小的一个镇上找到很多友善店家的原因、嗯、他们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体验啊，去打工啊，然后甚至是我们每个礼拜五吧，还是常常礼拜五礼拜天我们都会接到电话，那个烤鸭店的老板，烧鹅店的老板就会说，哎、欸，我要打烊了，那个烧鹅你们赶快拿回去，老师跟小朋友吃宵夜、哦、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出去什么配眼镜也可以比较便宜，就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优惠。然后水果行我们有香蕉可是很丑，我们就会把丑香蕉拿去，他就会帮我们便宜卖，可是他可能就会送我们很好吃的苹果或是什么的。哦，对，就是在这边，就是或者是常常我们门口啊，就会有人在那个番茄啊，然后节瓜啊什么的，所以在这边其实很多
人情味耶。
对对对，他们就是会就是用村庄的力量帮忙养小孩这样子，
好棒。
那今天就很谢谢徐瑜跟我们分享这些，然后
对，
你们是不是有想要做群众募资？ 还在谈，对不对？
还在谈，明年、
啊、明年才会，
明年
okay,
对对，应该就是会等今年结束，明年
那你到时候再跟我们讲。
不过今年大家想从现在大家就想要帮忙的话，其实直接搜寻陈筹儿少家园就可以了，
可以搜寻陈筹儿少家园、啊、我们的话家园其实就是照顾孩子的地方，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你们昨天去的，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它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叫社区预防，也就是说如果前端做得好孩子就不会往后端流、嗯、所以我们在前端做的事情是我们支持这些弱势跟危机家庭不要再往下陷落、哦、对，可是其实预防的工作是最募不到款的，因为不够可怜，嗯，对，预防的工作是最，然后政府投注的资源也是最少的，因为它 KPI 更没办法测量，你怎么知道你的预防到底预防了什么东西？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推的就是，如果我们社区的家庭教育，然后社区就是我们让孩子有健康的环境可以玩，有健康的友伴可以互动，他就不用去走奇奇怪怪的路去找很安全的阿嘿啊去依靠，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支持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有几个方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方案来思考一下，你比较想要在你的哲学里，你比较想要支持什么服务？我们有社区预防的工作，然后有家园，就是安置照顾的，就是照顾这些没办法回家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靠山咖喱，它就是做青少年就业培力跟培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们就是在那边学习怎么跟社会重新接轨。那除此之外，如果也想要再看看其他机构有类似的服务，我觉得也很欢迎。
对对对，
就近
我就想说他
对，
你一定忍不住，
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不可以只有我们这里、嗯、我们也很需要伙伴，比如说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我们也需要连线或者是规模化、嗯、例如像我们在推广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教养经验，我真的超需要伙伴的，
我觉得或是我们去找人来开发这里的剧本，然后给你们一些权力金，然后让这里变成一个那种 Netflix 上超红的剧。那个阿嬷那每一次那个显灵，然后在那边骂人，然后又做善事，那个纠结的故事，
超像
超有台湾味的，
对，
就是我可以讲，那看有没有人把它写下来、
啊，
就我可以全部把这些东西
感觉
丢出来，
就是灵异的灵异，有时候
暖心，灵异还有温馨，
有时候温馨、啊，有时候听完心会酸酸的，就是各种。每一个小单元是不一样的、啊，
很有趣。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好我们去找人开发剧本，我们是不会写啦。
对，你可以来客串，
我们
可以来客串，你可以客串，
客串
你可以客串不伦。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不伦的故事。
好，谢谢徐，
谢
谢，
谢
谢，谢
谢，
谢谢。
凯莉坏妈妈要在伦敦加场演出了，9月4号跟5号连续两个晚上，我会在伦敦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讲一个干话耶、yeah! 到时候见，连结在下面的资讯栏，或者是到凯莉的 IG bio 就会有购票连结哦，拜，到时候见。百灵果在这咯，
没错，我们在年初讨论的 Secret Project，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现在在找 UI UX 的设计师，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欢迎把你的履历还有你的作品寄给我们的，我们的 email 呢是 kk@ 百灵果 news.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上面就是我们的完整的 email 连结哦。